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4月7日，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简要新闻。中国前财政部长楼继伟转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近2年半后被免职，外界将楼继伟丢官和他最近批评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言论联系起来。4月4日，中国人社部发布国务院消息，免去楼继伟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职务，由刘伟接任。这消息也说免去了刘伟的财政部副部长职务。在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两会年会期间，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采访了楼继伟，他表示中国制造2025这个战略不应当提出，他从一开始就反对，该计划说的很多，做的很少，是浪费公款。日经新闻4月5日发表英文报道，中国免去改革派一官职务，他曾经指出中国制造2025是浪费。报道说，这是北京在经济问题上对异议的容忍度减少的迹象。在北京的一位外交官认为，楼继伟上述言论触发了他的离职。关于政治敏感议题的这番抨击，可能激起了政府内部许多支持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人。最新的调查发现，面对持续增加的北京方面的压力，一些对中国镇压新疆少数族裔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伊斯兰国家和团体被迫转变立场，选择晋升。 Business Insider 网站4月6日刊登的文章说，很多伊斯兰国家对中国政府加强镇压新疆少数族裔的行为感到不满。伊斯兰合作组织日前就发表声明，对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人权状况表示关切。该组织有57个成员国，而且是穆斯林世界的集体声音，因此声明引人注目。但这种立场上个月出现了变化，该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3月初开会，在通过保护穆斯林权益的决议案中，对中国邀请大会秘书处前往访问表示欢迎，同时称赞中华人民共和国照顾本国穆斯林公民的努力，并期待与中国进一步合作。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态度变化引发人权团体的不满。人权观察中国问题主任理查森说，伊斯兰合作组织对中国肆意拘押100万穆斯林的行为似乎无动于衷，是对伊斯兰合作组织声称维护的很多价值观的背叛，令人震惊。中国正在拉拢拉美国家参加一带一路的倡议，并加大地区投资，这引发了美国政府的关切。巴拿马总统瓦雷拉这个星期访问香港时说，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机会，通过巴拿马把美洲和亚洲连接在一起。瓦雷拉计划4月到北京出席一带一路论坛会议。希腊去年颁发的以投资换取居留的黄金签证数量大幅度上升，而且大部分都颁发给了中国人。希腊这一政策吸引了大批中国投资移民。希腊移民政策部星期6发布的最新数字显示，自从希腊2013年开始实行黄金签证计划以来，58%的签证都颁发给了中国人。纽约时报上个月援引总部设在香港的一个房地产投资平台居外网首席执行官提供的消息说，黄金签证让深陷金融危机的希腊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首选目的地。联合国支持了利比亚总理表示，他的部队准备对抗忠于利比亚东部军事指挥官哈夫塔尔将军的军队。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宣誓我将无我，习近平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特朗普让刘鹤传话习近平，有协议才有峰会，深意何在？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镇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政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官媒的宣传将其塑造成一个具有使命感和忘我精神的崇高领袖，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净化共产党和干部队伍，率领中国走向复兴之路。最近官方机器密集宣传习近平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之说就是最新的例子。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认为习近平无才无德，治国无方，出于权力欲大搞集权专制，导致中国的政治经济走向倒退，陷于内忧外患之境。那么对于同一位领导人，为何会出现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以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言行来看，他是一个能挽救中国于危局的理想主义者吗？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们从习近平最近在访问欧洲的这个言行来谈起。那么他当时在意大利访问的时候，谈到自己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心情的时候，他表示呢，他说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那么此后呢，中国的官媒开动宣传机器，赞颂习近平的无我精神，把他吹捧成习近平大境界的表示。那我想今天各位来点评一下，您对于习近平的我将无我这个说法是怎么看的？首先请陈破空先生来点评一下。
话的时候是回答意大利国会议长的一个说法，国会议长说，说我当选议长的时候感到心情激动，就问你当选国家主席的时候是什么心情。那么这个问题本来很尴尬，因为意大利是民主选举，而习近平没有当选，是政治老人小圈子亲定，但习近平的尴尬之余随口而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但是习近平一回到中国，他的表现不是去天灾人祸的现场江苏大爆炸，而是关起门来搞政治局学习，查谣言，查政治谣言，提出五不准，不准妄议中央，这不是一个无我状态。另外去年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试图终身执政或者长期执政，这不是一个无我状态。还有一个家族的巨额财产，两个姐姐和姐夫在香港就有10套豪宅，并没有奉献出来。这个凡是跟这个豪宅这个信息接触的话，都会跨警抓捕，像肖建华，这不是一个无我状态。所以习近平的话，实际上应该理解成反话，那就是说我只有我，不在乎人民。
嗯，好的，想听听那么宋鲁镇先生，您是怎么评论这个话？宋鲁镇先生的电话现在出了点问题，那么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无我呢是一个佛家的词语了。那么我觉得，如果习近平呢有点那个菩提心呢，有点慈悲心呢，要发这种大愿和善愿呢，那我就当然是那个很乐意听到的。但是呢，正好在他讲无我的时候，在欧洲讲无我的时候，达赖喇嘛呢正好也在印度呢，那个连线呢跟台湾人讲这个佛法，他们也讲掉了，就是去除我执了。那么所以呢，其实无我呢，它有另外的两个相关的概念，一个就是无常。世界是无常的，那么所谓的无常的话呢，那么包括任何一个执政党，所谓习近平确立的两个目标，比如说两个百年了等等呢，那么其实呢，都应该那个看到了历史会发展，包括中国共产党，那么他如果他真正的是无我，那么不是以一己之私或者一党之私来那个就是阻碍中国的国家和民族的那个向前发展的话呢，他就应该走到某一天就像蒋经国那样的，蒋经国面对的民进党最后的就是阻挡，那么蒋经国就是挥手一说，那就让他们去吧。那么所以我希望呢，就是说习近平呢真正理解了那么什么叫这个无我了。另外一个就是无我，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执着。 那么所谓的执着，就是对某一种那个就是妄念的这种过于的那个追求或者是坚守。那么其实习近平呢，他现在搞得不忘那个初心呢，要什么奋斗共产主义的一些目标了，甚至要废除私有制了。那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的偏执了。所以我希望呢，他把无我呢能够贯彻进这些真正的大的思考之中。
嗯，好的，宋陆正先生，您现在能听到我们的讨论吗？好的，陈伯公先生，那么如果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我们知道习近平的这个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之说呢，确实是表现出一种好像是强烈的这个历史的责任感。那么这正好让人联想到近日近200名中共红二代红三代在北京聚会，那么与会者呢为习近平背书，赞扬他是带领中国找回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那么这种把习近平视为红色江山保护者的观点，在红二代红三代中到底具有多少的代表性？尤其我感到关心的就是说，这种背书的行为是不是反映习近平在党内具有崇高的威望？听听您的分析。
说到红二代，有两个红二代，是这个改革派的红二代和文革派的红二代，或者说是这个进步的红二代、自由派的红二代，还有毛左派的红二代。这次所集结的所谓两百多名红二代，他们是毛左派，是文革派，其中以前政治局委员、以左派著称的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为代表，还有一个是前调查部长罗清长，这个调查部长是特务头子的意思。那么罗清长的儿子罗源，所谓鹰派少将为代表，这些人聚在一起狂呼乱叫，号称是什么延安儿女联谊会，这个胡木英号称会长，然后他们说的话是自相矛盾，说现在中国也到了这个矛盾多发的年代，如何支持习近平什么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恰恰就是他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把中国搞得这么一个样子，说这个矛盾多发，政治跟经济理不清楚，这个政治改革的这个瓶颈限制了经济改革的这个发展，而然后政治上的倒退又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的发展，人的自由的发展跟文明世界隔绝开来，恰恰就是他们走错了这条道路，70年都走错了，今天还要走下去，还要把这个旧的旗子恢复起来。我认为他们如果对习近平的支持的话，只能说给习近平挖坑，让习近平这个往火坑里跳，往火坑里推。
嗯，好的，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嗯，对，我也同意，就是破空那边讲的，就是红二代或者甚至是官二代了，那么他们分成了两部分，是急剧在分化。正好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央办公厅呢，那么已经那个就是下令呢，就是收回就是胡耀邦的那他的那个就是房产呢，也就是说在这种关键的时刻，他一方面允许就是红左的唱红的那个就是跟着毛派的那么这些红二代呢能够大量的发声，但是另一方面呢又使出颜色了，跟那些比较自由派的，也就是说胡耀邦的那个后人呢，那么给他一点颜色看。所以我觉得这两手对待呢是非常清楚的，这显示出即使在中国的红二代里边呢，他们对中国的前途呢也有个争论。但是面对这种争论怎么样对待，那我觉得这里边呢习近平的这个无我呢，我觉得需要继续贯彻。为什么呢？因为就在那个他去年修宪呢到今年呢一周年之际，那么在台湾呢，那么有一个大陆在台湾的留学生，那么叫李家宝，那么他就提出我实名反对习近平那个就是废除任期制了。那么他说我是不问东西了，不问前程，我就是要追求民主，所以我就这种无我精神呢，恐怕呢应该值得习近平呢那个思考。
嗯，好的，好的，现在宋陆正先生好像能够回到电话线上来，我们想听听宋陆正先生您的看法，就是最近习近平在访问欧洲期间的这个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之说，那么中国的官媒呢是有一些宣传，那么您是对他这个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因为中国呢非常强调就是外交无小事嘛哈，特别对于最高领导人的出访啊，所以他这种表述呢是有他的用意。我个人的理解呢哈，就是他向国内外表示，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权力，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为了人民的福祉。我觉得这也是对修宪以后呢哈，就是外界的一种猜测呀、质疑的一种回应了。
嗯。啊，对，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这个看法，就是确实是我们知道习近平修宪是让外界感到震惊之余呢，彻底的改观了对于习近平的看法，实际上很多国家比包括美国对于中国这个政策的转向也是跟这个有相当大的关联性，您觉得习近平的这个表态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有力的回应对于外界质疑的一个？
这个习近平这个表态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就跟共产党自称伟大光荣正确一样，说共产党不管犯多少错误多少罪行，千百万人头落地，他的伟大光荣正确，说习近平不管干什么他都是这样。事实上从我刚才举了很多事情来证明习近平的这个行为跟语言完全相反，如果这个世界上只相信语言的话，那这个世界就颠倒为戈培尔的世界或者王沪宁的世界。实际上这个习近平，我刚才举了这个修宪，还有个人财产，还有这个不到天灾人祸的现场，他从2013年就没有出现在天灾人祸的现场，而仅仅是工作在拘束在这个中南海宫廷里搞这个权力斗争，这些都说明这个他这个是完全为了自我。另外呢，他在说这个话的同时呢，他的这个党内的所做的一系列包括这些权力斗争包括这个在内部啊，就是对其他同僚的追查或者架空其他同僚的做法，都是进一步的突出自我，突出自己的这个利益。所以他实际上最终来说，他在寻找自我权利和既得利益之间，跟人民的利益是完全相悖的。所以他说的话相当于三国时代曹操的一个宣言。一个宣誓，这个曹操说的话当然是《三国演义》的描述，还不知道有多少真假。那么曹操说：“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就宁愿我对不起天下所有人，也不能让任何人对不起我。实际上习近平正是这么干的，这个把曹操这个哲学用到极点。比如说在所有政敌拿下的时候，他先是政治罪名，然后才是经济罪名，政治罪名开路，经济罪名再判刑。
嗯，好的，听听宋鲁尊先生来分析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就是我们知道今年以来中共的这个官媒《求是》杂志连续的刊登这个习近平的旧文，都是他刚刚上任之初对党内的发表的一些讲话。那么这些观点呢，强调比如说包括社会主义最终将战胜资本主义等等观点。那么您认为在现在《求是》重新刊登这些文章意图何在？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理解有三点啊，就是一是呢哈，就是明确宣示了就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他的政治理念和信仰啊；二是呢表明他的时代中国将会沿着这个道路走下去；三呢是要统一党内的认识，回应国外对中国道路的一些解读和质疑，比如说国家资本主义它有争取话语权的含义。
嗯，好的，夏明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这里边呢，首先，刚才鹏鹏也讲到了，就是话语了，当然那个你自说自话，那么需要有话在就是心里边，就是说，然后要话在行动里边。那么我觉得呢，恐怕我们在座几个，我们都是少有的会认真读习近平的《论治国理政》的那个读者吧。那么我们从中里边可以看到，习近平呢有非常美丽的这个话语体系，但这种话语体系呢，恰好像我们呈现的，就像乔治奥威尔说的是两面话语。那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当然说的非常好，尤其你看他2014年，那么当时他就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一个重大的成就就在于我们实现了任期制的这个有序的这个干部的这个任免啊等等，这也是宋鲁镇先生呢也可以见证的。那么这是他认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的成就，是他在罗列的清单上第一大成就。但是我们看到4年以后呢，他就把它给废除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习近平的这种发誓，多大的程度上我们有那个第三方论证，或者我们有什么那个办法那个让他来兑现？就等于我们在对中国共产党70年甚至80年的许诺，我们没办法让他兑现，也没办法去让他检讨。那个在这种情况下呢，那我觉得这种宣誓了，这种承诺了，我觉得会变成一种忽悠。
怎么看求是最近一连串的发表习近平的旧文和讲话？
啊，这个该我吗？
对，
这个实际上从中共合社《求是》杂志啊，从1月份以来一直连续刊登习近平的讲话，到4月1号愚人节这一天，就是刊登到第7篇，叫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我觉得这个王沪宁主导的意识形态部门之所以刊登这个，有三个用途。第一个用途呢，给人的感觉是好像系统总结习近平思想，要把习近平的这个思想通过他的旧文，这些旧文都是2012年底到2013年初他刚当上总书记的时候一些谈话整理而成，似乎是一个体系。那么这是一个表面原因。第二层的原因呢，这个习近平当时讲话都是内部讲话，并没有公开，说明当时习近平呢非常小心谨慎，权力并不牢靠，没有大权在握，他怕他的极左路线受到党内的改革派的反对，因此在试探。那么经过5-6年的权力斗争之后，习近平认为大权在握，现在是不在乎旁人这个执着了，所以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话公之于众了。当时说论苏联这些话苏联倒台的话，或者是这个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话，或者20-30年不能否定的话，现在可以公之于众，显示自己大权在握，已经不在乎这个党内的改革派对自己极左路线的反对，正式宣告极左路线的确立。 但是还有第三点，这个旧闻的公布，我认为有王沪宁私心的原因。王沪宁因为受到千夫所指，认为他是极左路线的始作俑者，那么王沪宁呢想把习近平的旧闻拿出来，也就是说实际上习近平才是极左路线的总源头、总祸根这个总后台。不信你看看他上台之初那些讲话吧，那些讲话这个前后矛盾自相，这个理论显示了知识缺陷和理论缺失比比皆是，说这也是王沪宁表面上捧让习近平高兴，实际上是杀，是捧杀，是高级黑。
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呢，不断的创造这个新词汇来治理这个中国哈，例如什么中国梦啦、精准扶贫啦、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那么有些评论人士认为呢，他在意识形态上的这个高大上可能显示他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那么我们知道有些著名的学者，比如说邓宇文先生曾经多次发表文章呢，认为习近平可能是中共领导人当中最后的一位共产主义信徒，而他的一整套的这个治国的理念呢，都是以此为基础的。我想听听宋鲁正先生，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我呢去过那个梁家河哈，因为这个地方是那个习近平主席呢人生观和价值观发展和成熟的阶段，我也认为呢哈，他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治国理念呢哈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但有一点不同哈，他同时还具有务实和灵活性的一方面。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中共执政70年哈，毛时代可以说是精神为主、理念为主哈，邓小平时代呢就是实用主义。二习呢，我感觉他是想这两个方面来结合起来，比如他对民营企业的做法，就是显示了他的灵活性和务实性。
夏明教授。
对，我对宋鲁正先生的意见当然是非常尊重，因为他不仅去过梁家河，而且呢也在巴黎了，那么生活，那么所以呢，我相信呢，对共产主义的那个就是整个理念呢，有一定的这个体会了。那么在我来看来呢，我认为习近平呢，如果说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或者说有共产主义理想了，我认为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呢有几个，我认为如果我们说习近平可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了，那我觉得呢可能还有些靠谱，但是他更多的恐怕是一个机会主义和就是一个专制主义者。因为即使我们从共产主义追到它的源头，其实所谓的共产主义在法文里边 commune 那个 communism， 那么它不是一个所谓共产，它而是强调社区的一种人民的一种根本的那个自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 communism 呢，是有反对那个国家那个专制，有那个尊重社会的这个权利，甚至是个人解放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就是像那个悲惨世界这些电影或者是小说所反映出这种情绪了，这里边跟自由、平等、博爱呢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习近平呢，至今他做的一切呢，其实还是党国至上，还是他私有权利了自己的党国地位呢，我觉得是他的中心。所以呢，我没有认为他和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呢有任何的关系。
好的，陈伯坤先生。
我想如果说习近平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恐怕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弄得不好听呢是个天大的笑话。因为习近平连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搞清楚，邓小平老老实实的承认自己并不懂太懂马克思主义，人家问他读过资本论没有，他说没读过，就翻了几下，说为什么你不读，他说那是学者搞的东西，说邓小平承认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习近平不懂装懂。因为他在论述的时候，王沪宁把他扶上先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一个高级黑。因为马克思有两个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是这个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是这么一套，但是另一个马克思是主张自由的，崇尚自由的。有马克思的很多论述习近平完全违背，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是通向一个人的自由是通向所有人自由的前提，还有一个说书报审查制度就像奴隶制一样永不可能合法，不管它以法律的形式存在过1000遍，还有说这个难道我们要别人给予我们言论自由就是要在我们的队伍中消灭言论自由吗？习近平正是在队伍中消灭言论自由，不准妄议中央。还有这个马克思还说到说这个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实现之后应该消灭阶级、消灭国家，而领导人应该由领平均工资的工人组成这个领导阶层，说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信条都被违背了，首先就被列宁和斯大林所违背，最后传了中国被毛泽东所违背。说今天的如果真正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的话，它应该是个民主的社会主义、人道的社会主义，这个在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身上有所体现，在后来的总书记胡耀邦身上有 所体现。胡耀邦讲人道的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试图纠正暴力血腥社会主义这个误区。另外，陈独秀在整个的观点中一直是坚持民主和自由，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最后竟然被中共开除出党，认为他的思想不合潮流。而陈独秀的晚年完全是这个批判斯大林主义，是回归民主主义，说陈独秀跟那个胡耀邦才是真正的正面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社会主义者，而这个从斯大林、列宁、毛泽东到习近平都是完全违背的。后来这个列宁他们建成这个社会主义之后啊，这个当时还存在着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前好友，他们都对苏联嗤之以鼻，欧洲完全不承认苏联建立的所谓一国胜利，然后建立了全世界这个不承认他是一个社会主义，不承认是马克思主义，都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所以今天习近平所搞的一套，如果从正面马克思来讲，完全是一个叛徒。
嗯，好的，宋鲁正先生，您对于刚才陈伯公先生的说法，您有没有什么要反驳的地方？
因为一个人的信仰哈，倒不一定说是我要看什么书，是我才能够形成，而在于和当时那个环境、那个历史背景，比如当时的那个教育体系，是吧？是就是灌输给大家的是什么样的？当时的社会它是意识形态是什么样的？并不在于说是看不看什么书哈。我这点我和陈鹏老师的观点是不太一样的，嗯。
您的意思是说，习近平的这个思想观念是从他的成长，
不读圣经就能成为基督徒，不看佛经就是成为佛教徒，不读那个是那个可兰经就能是伊斯兰教吗？我想这个说法是，连书都不读就能够成为某种信徒，这恐怕是这个无本之源吧。
宋鲁哲先生，您能不能把您的观点再说清楚一点？您的意思是说，习近平的这个观念、政治观念是从他的生活经历和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的，是吗？
对，我的意思就比如说是读书的不是唯一的一个条件，它确实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但是呢，就是我看的书多或看的书少，或者我不看书，并不是说是我有没有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吧？它可能会有作用，但是呢，我受到是比如说时代的潮流的影响、宣传的影响。比如说89年的时候哈，可能很多学生并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也没有看过很多民主的书，但是他可照样有民主的理念、有民主的信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嗯，好的，我想听听您对于习近平的在党内的一些做法做一下评论，宋鲁正先生。因为您刚才自己也提到，就是习近平和他的前任，比如说邓小平，他这种白猫黑猫论的这种实用性相比呢，习近平上任以来更加强调从正面的方式来说就是精神力量的重要性，从反面来说就是红色的教条，因为他不断地提出什么政治规矩啦、政治建设啦、两个维护等等，好像是要试图净化中共的这个党风和干部的队伍。我想听听您的看法，他是真的希望用共产主义来改造这个中共的思想和人性，还是说其实就是一个作为维护权力的工具，像刚才两位嘉宾说的那样？
我觉得从政治学的效果来说呢哈，应该是两者都有。就是用思想呢哈，就是改造或者说是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对一个政党也好，领袖人物也好，对他的认同呢哈，一方面取决于这个权力的运作哈，就说是这个机制怎么去运作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种对他的就是价值观和理念的认同。如果大家的价值观和理念和最高领导人是一样的时候，他会更容易产生这种服从啊、认同啊，他执行起来会更有效啊。这是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确实他也是就是运用权力的一种方式，一种工具。因为当大家都认可你的理念的时候，大家会有主动性、积极性去执行你的这种理念。
嗯，好的，说到这个认同，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习近平创造的这些习式语言，他的这些习式的政治词汇，你觉得对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或者中国的大面积的这个干部队伍，您觉得是不是有真正的这个道德感召力或者是道德凝聚力？
对，因为最近呢流传出习近平的讲话的那个版本呢，说里边有注音呢，那么很多词汇了，那个担心他了把它念错了。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其实习氏的很多讲话有一种那个食羊不化和食谷不化的倾向。那么对于许多中国老百姓来说，我知道他们呢也会是不知所云，但是呢，在中国呢，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蒙昧主义的这个就是灌输下了，某些老百姓呢，他看到中国的领导人能够讲些书，讲些话，而且我们都听不懂的话呢，他其实心中呢可能还会产生一种崇敬之心呢。但是呢，我相信呢，中国经过这么几十年的启蒙，这么几十年的经济进步，我相信这种政治忽悠了很多人呢是那个看清了。 所以呢，我不认为呢这里边呢有什么就是实际的政治效果，但是有两点。第一呢是习近平呢想那个就是宣示他的所谓道德的这个信号，那么他想抢占道德制高点。第二呢，那么我认为是习近平呢是通过这种道德制高点来看各种人呢对他的忠诚。那么这种政治忠诚，恐怕是他现在要那个最需要，也是他维持他的政权呢和他的权力地位了，恐怕最重要的权力资源。所以我觉得这些道德宣誓或者他的这种具有原教旨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这些说法了，更多的恐怕是考验对他忠诚不忠诚的一个试金石，也就是他说的一种看齐意识，一种那个就是政治意识吧。
嗯，好的，陈博先生，您对于刚才夏明教授和宋汝政先生的评论，您有什么这个反应？
首先我这个表扬一下这个宋汝政先生，我觉得宋汝政先生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宋汝先生不仅在复旦大学读了很多书，而且现在居住在巴黎，他没有去这个北朝鲜或者古巴或者是越南，甚至没有去俄罗斯留学或者居住，因为他知道的是假社会主义，是专制的社会主义，他不承认。实际上而巴黎呢是巴黎公社的发源地，而巴黎公社是第一个这个社会主义政权，共产党政权，而且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巴黎公社反而是得到了这个至少恩格斯的这个称赞和赞扬，所以这个宋汝政先生跟习近平完全比不上宋汝政先生。我觉得宋汝政先生完全可以作为习近平的老师。所以习近平这次在谈资本主义最终失败，我这个耳机里有回声。这个共产这个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时候，实际上是重复了从列宁到毛泽东的一个学说，没有自己的东西。因为这个说法它是一个漫长的斗争啊，是就将跟资本主义这个合作和斗争长期斗争，而且最终取胜。这个东西大清王朝也可以这么说，说西方列强最终失败，大清王朝最终胜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我们要保持耐心，要合作和斗争。结果满清亡了，这个西方列强还在。那么北朝鲜政权也可以说，朝鲜式的世袭制社会主义和这个西方的这个民主主义的斗争呢，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朝鲜的世袭主义一定会胜利，最终胜利，而西方的民主一定会最终失败。那么这个说法，这个朝鲜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将来可以历史可以验证。所以说，我认为习近平从头到尾就不懂什么叫做社会主义。今天的中国是最坏的社会主义加最坏的资本主义加最坏的封建主义，一个混合四不像的一集大成者。
嗯，好的，宋汝政先生，我们知道您是搞这个对外关系研究的，而且对中国的这个民意呢也有相当的了解。那么我们知道，在对外关系上，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强调这个制度自信和中国的治理模式哈，而且又提出"一带一路"的宏大的计划。虽然他这些说法和计划被外界所质疑或者怀疑，但是在中国很多人呢也认为他的这个红色帝国的构想呢，蕴含着这个中国强大起来了这样的民族自豪感，对于中国的民众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我想听您的看法，就是抛开价值判断来看，您觉得中国人民是不是支持习近平的这个所谓中国复兴梦、中国强国梦？
首先呢哈，我是支持一带一路这个倡议的哈。因为人类历史的已经证明了哈，一个国家只要强大必然会走出去。欧洲呢是通过对外殖民，美国呢是建立就是秩序和盟友体系，中国呢则是以比较平等互利的一带一路为主。所以相比较而言呢，中国这种走出去呢哈是更和平，更带有那种共赢的色彩哈。而且呢，一带一路不管成功与否，它都可以为中国以后走出去积累必要的经验。中国民众呢，当然是很多数要支持中国复兴梦，因为中国是一个集体主义的国家。我们呢，总是把家庭啊，或者社会，或者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所以说，中国梦它肯定是一个就是国家的、民族的、集体的复兴梦，而不是个人的一个什么梦。这是我们文化的，应该叫东亚文化的特点吧。
嗯，好的。下面就是我想听听您也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习近平的这个中国强国梦或者中国复兴梦，在中国民间是不是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也因此使一些民众对习近平还是有相当程度的拥护。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我们看到中国过去40年呢，确实社会呢有很多的进步，而且呢，中国人呢，确实有辛勤的工作了。至今中国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卫星能够上天，或者高铁能够运转，还有核电站能够安全的运行呢，当然是有无数的这个人呢在奉献，那么在做这个国家的脊梁骨了。那么这点我觉得是就是我们不可否认，而且呢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忘记了中国人呢有这种就是民族的这种追求，那么想成为世界整个文明世界里边呢成为一个积极的推进者和贡献者。但是呢，我认为习近平的这些做法了，有的正好是跟这种梦呢是相违背的。这里面有两个， 刚才那个宋平先生也讲到，就在于个人呢跟这个国家跟集体的关系到底在什么地方。因为习近平他要推动的所有的东西最终不是由国家来做，他是要落实到每一个个人的，所以这个微观基础如果没法调动的话呢，个人的积极性没法调动，最后这个国家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发展的目标如果是不是为了每一个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我刚才说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公正的话呢，那么这种国家和这种就是集体对我来说又有什么价值？那么中国的问题就在于它不断在集体在国家的名义下呢不断的消灭个人，而这个个人呢最后呢你会发现呢就变成了一个庞大的集体，无论是就是反右，无论是枪毙地主，还是无论是大饥荒饿死人，还是文革受到的上亿人的迫害等等，最后你会发现呢它就不是个个人，是一个这个在个人的名义下呢其实伤害的是整个集体。第二个呢我跟大家有点不一样，就在于我认为一带一路还有习近平他的那个搞这些马列了或者援交子弟的做法等等呢，其实并不是一种他自信的表现，更多是一种他应对危机，面对着国内的那个经济危机而复杂的形势，中国经济乏力，面对着国外的美国日本和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怀疑和那个堵截，我认为是习近平不得不去走的一条路，是被逼出来的，更多是一种危机应对模式，而不是自信的表现。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在说到中国的这个复兴或者民主的复兴的时候，在中国历史上5000年历史上，每个朝代都在讲这些。实际上，中国一直有这个复兴或者崛起的。在大多5000年，纵观5000年，大多数时候中国的经济产值居世界第一位，是由这个幅员辽阔和这个人口众多所决定的。即便是那个满清时代，一直到这个后晚清时代，中国的这个经济产值都在世界上居首位，远远超出日本等其他国家，还有英国等国家。所以这个讲法没有用，但是各个王朝讲的是这个王朝中心，都是实际上用王朝中心来取代民主复兴。今天习近平讲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梦啊，这个民族伟大复兴，也是以民族为借口，以人民为口号，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复兴，共产党这个红潮的这个中心，甚至是习近平个人权力的这个巩固。因为说了中国梦，在中国各阶层有不同的梦，对这个温饱不足的民众来说，他的这个中国梦就是温饱梦，对中产阶级精英阶层和年轻人来说，他们的中国梦就是移民梦，对一些高官来说，他们的梦就是腐败梦，就是淫乱梦，而对习近平来说，他的中国梦就是权力梦，就是帝王梦，说这些梦是各自各做各的梦，然后醒来的这个反应不一，有的是甜梦，有的是噩梦，最后这个噩梦醒来是早晨。所以谁都希望中国有个光明灿烂的未来，但是恰恰是被中南海一伙以一党之势、一己之势的人所阻碍了这样一个光明的前程。
嗯，好的，因为时间不多，待会儿我会请最后各位来点评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执政以来哈，强调这个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一个越来越清楚的统治脉络，就是党的控制全方位的覆盖社会经济文化。说到这个今后10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中国这个集权和党天下的这个道路似乎是越来越走到极端哈，很多外界分析人士都认为。那么我想听听各位的分析，就是中国20年、50年以后的政治现实可能是什么，在习近平的这样治理的这个方式下，我想听听宋鲁真先生您的分析。
其实中国5000年的哈政治体制有一个共性哈，不管是皇朝体制还是后来的共和体制，就是它的共性就是只有一个政治中心啊，就是这个一个政治中心的特点呢，我们已经持续了5000年了。所以说别再说持续10年20年，我觉得还是会长期持续下去的。不过未来25年或50年呢，有2点我觉得应该需要注意哈。第一，就是一党执政，这个是不会发生变化，就是一个政治中心，这是我们的传统了哈。第二，就是会建立一个新的权力的交接机制。
好的，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我跟宋鲁登先生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政治评论人呢，一个根本的差异就在于有的人呢认为中国未来10年或者20年中共的那个权力体制呢都是不会变的。那么我相信呢这种确定性正好是中共呢那个所需要的一种安慰剂，也是中共呢想通过各种的那个渠道或者方式呢让老百姓或者要让自己接受的这么一个结论。那么我认为中国的未来的20年恰好最大的特征不是任何的惯性，不是任何的一党的专制的永久维护，而正好是不确定性。 如果未来的二十年中国发生任何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成为世界上的最大的一个民主国家，那么我相信呢这是有可能的。那么如果中国呢以现在的这种方式，如果就是习近平呢和中国共产党绑架中国的发展，让中国呢走上一条不归路了，那么中国成为就像王立雄先生说的一种黄祸了，危害世界了，那我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我希望呢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人，包括在中国的中国人，包括在海外的华人，都应该就是记住一点，历史其实是由每一个人呢我们去创造的。所以说历史的机遇呢并不是一种历史决定论，所以我不相信未来二十年呢就一定由中国共产党或者由习近平呢可以把它给描绘出来。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在讲这个宋鲁镇先生刚才提到过去五千年一个政治中心，说共产党一个政治中心的时候，宋鲁镇已经承认，就是共产党只不过是古代历史上某个王朝的一个翻版，也就是完全没有进步可言。他预见呢，最后今后还是这么一党专政，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巨大的噩梦。我想这个宋鲁镇的先生的意思大概如此。那么我想这个至于将来的十年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的确像夏明教授所说呢，具有不确定性。我想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习近平搞的这个王朝中心、党国这个中心，或者是个红朝复兴，究竟能不能稳得住？究竟说他做的是雍正皇帝，还是这个光绪崇祯皇帝，或者说他做的是南宋的这个开创者，这个宋高宗，还是做的这个明朝的终结者，崇祯皇帝？这都是有待拭目以看。我想在现在这个激流滚滚的二十一世纪，文明世界激流滚滚的二十一世纪。中共将来的长期做法就是如何抵挡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进，螳臂当车是否能挡得住，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嗯，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有关习近平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中国副总理刘鹤再度赴美，和美方举行第九轮贸易谈判。特朗普总统昨天在白宫会见刘鹤的时候表示，双方有望在四个星期达成协议，但是他没有像早先一些媒体期待的那样宣布特席峰会的时间，而是表示要达成协议才会有峰会。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赞扬其谈判对手刘鹤，表示刘鹤对政改的承诺、对改革的承诺是双方取得进展的原因。那么特朗普为何不愿意承诺外界高度期待的特席签字峰会？莱特希泽不止一次暗示中共领导层中的改革力量愿意推动美国议程。美国一些分析人士担心，这可能是误读中国的政治现实。那么这种担心是否有道理？今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昨天下午会见刘鹤，他表示呢，美中双方可能还需要至少四个星期的时间才能达成贸易协议，而且最关键的是说，他说要双方有协议才会有特席峰会。那么我想听听您从中解读到什么。
对，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呢，对中国这个贸易谈判呢，那么是采取一种非常强硬的政策，而且目前来看，一年呢也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因为目前双方呢，你可以看到中国呢，做了一系列的让步，无论是在采购美国货物，还有涉及到芬太洛这种毒品的这个控制，还有就是对美国企业的准入，甚至像2025呢，中国呢也都放弃，这次在全国人大呢也都没有提及等等。你都可以看到了，美国政府呢确实获得了许多中国政府的让步，最重要的是让中国政府呢也意识到了这些结构性的问题，确确实实在中国呢在言语话语权上呢，那么是已经输掉了。那么所以中国政府呢也承诺了，在未来的十年呢，那也会逐渐改变那些问题。但是目前呢有两个重大的就是结构性的问题，就在于第一就是多大的程度上中国呢能够让美国那个所谓的或者西方的企业呢能够平等的享受中国的企业在西方国家享受的待遇。那么第二个呢，那么很重要的就在于如果中国签订了这些协议，那么怎么样执行，怎么样来监督，这点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前面的习近平的这个承诺一样的。那么中国的承诺不仅对国外，那么对他自己的人民都有许多问题，就在于如何落实，如何那个监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呢，美国作为中国的那个最大的反对党，那么他们现在就要落实这个问题，如何监督。
嗯，好的，宋鲁镇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个特朗普总统在和刘鹤会谈的时候表达的这些观点？
就是中美双方达成九十天的这种休战期呢，哈，到现在已经是超期一个多月了哈，然后呢，特朗普总统又说啊，还有四个星期，应该说呢，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的这种谈判战术的成功，是吧？你的这个期限也被我不断的在往后推迟， 但同时也表明了哈，就中国的诚意呢也得到了美国的认可啊，不然的话美国也不会同意哈，就是一直一再的去延期。我现在来看这个中美这个谈判呢，有一个因素就是美国的大选。现在对于特朗普来说呢哈，就是这个我要取得成果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就这个成果要比较满意的成果是压力比较大的。因为美国已经进入到了选举季，而且我觉得中国呢应该也意识到了，就这次谈判对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政治效应。当然了，从美国真正的压力来说，真正的需要来说，包括特朗普的政治这种成果来说，这压力的选举的压力来说哈，包括中国自己改革的需要来说，我觉得中国应该也是需要做出很大的让步啊。
嗯，好的，陈伯文先生。
嗯。
我想这是第九轮谈判，这次谈判中中方做出了一个最大的一个表态，就是承认对美国的这个知识产权的盗版，承认这个强迫性转让技术等等，这些可以说是违反世界贸易规则这个违反双边承诺的一些事情。这些承认呢在中国国内的报纸上不会报道，因为中共不会在国内报纸上报道承认自己是小偷盗贼抢匪，整整损害了美国四十年短的说来20多年。说这个承认呢是不错，因为美国过去一直指控中共如此，而中共呢不予承认，因为不予承认的话就意味着你制造了问题不愿意解决问题，那么你承认了就说明你承认你是麻烦制造者，你承认了这个问题，你要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看的是刘鹤，他坐的位置原来坐在特朗普的对面，这个现在坐在特朗普的旁边，仿佛对我原来是一个对手敌对方，现在坐在旁边就是成了一个助手，一个幕僚，来帮助特朗普来解决问题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说是进步也好，但是啼笑皆非的一个进步。就好像这次特朗普称赞说中共决定管控那个芬太尼了，管控毒品了，你本来就应该管控毒品，说管控毒品是个进步，就好像说杀人犯暂停杀人是一个进步一样，这非常可笑。但这里面还要警惕，但宋鲁正先生都说到了这个中共拖延计的成功，现在还定到了什么给中国6年的时间来兑现承诺，甚至9年的时间，什么6年的时间非常危险，就是2025年。我相信中共里面又埋了一个最大的伏笔，两个伏笔，两个阴谋，一个是2025年刚好可能美国这个川普就已经不再任了，根据政党轮替，那个时候可能是民主党入主白宫了，那么中共可能会撕毁今天的协议重来。还有一个阴谋，就中共有一个中国制造2025，虽然不提了，在悄悄执行，说如果再拉6年来兑现所谓的承诺的话，这又是一个大忽悠。所以这次川普留有余地的说，还要看看，就没有确定跟习近平会见的时间，要有协议再说。
嗯，我想陈伯文先生刚才说到两点很重要，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背景。那么一个就是他刚才说到中国方面承认自己在知识产权方面有很多的这个缺陷，那么这个是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罗他向美国媒体透露，中国他说第一次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知识产权方面有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说刚才陈伯宽先生也提到，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期限，那么美方是希望在2025年之前中国履行其承诺，有约束力，那么中国是要求更长的时间，要到2029年才开始履行承诺，那么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那么还有一个，我想在特朗普会见这个刘鹤的时候，还有一个引起外面很多的这个关注的，就是特朗普总统表示呢，他说贸易方面和中国达成协议之后呢，希望美中俄三方通过谈判来共同减少军事开支，推动和平。我想听听宋鲁正先生的看法，您觉得这个特朗普这个建议是天真幼稚呢，还是说是高瞻远瞩？
其实呢，那个特朗普总统执政这2年多来呢，哈，应该说呢，哈，他对国际事务的处理呢，哈，从正面的角度说就比较果断啊，就比较敢拍板，但是从比较负面的角度看呢，就是过于莽撞或者过于任性哈，就是因为国际关系它非常的复杂嘛，它牵扯着方方的面面，包括他在那个越南和金正恩的谈判最后以失败告终，这都是比较罕见的事情，所以说我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哈，就他提出的这种中美俄是三方的话，我觉得恐怕很难实现，因为俄罗斯和美的关系呢，也不好。其实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哈，来证明就特朗普总统这个思路不太可行哈。他一方面在制裁俄罗斯，同一方面又要求俄罗斯去制裁朝鲜，这是比较荒唐的。一方面在制裁我，你还要再让我去制裁另外一个国家，就是他这个，我觉得他对国际事务呢，应该说还是没有，真正的说是明白他的明白的国际事务的原理是什么。当然，美国有实力嘛，他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大家呢也可能也没有办法，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呢，还是缺乏经验。
好的，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两个了，就是说，因为你可以看到，无论是贸易谈判，还是现在出现的潜在的军备竞赛了，对美国的经济当然都是一种伤害。所以呢，美国和中国呢，其实也都双重的感觉到这种压力。所以我相信呢，这种压力、这种急迫性呢，要求中美的那个贸易战的结束了，不仅是美国的急切需求，不仅是美国有总统选举的要求，当然中国这方面呢，对它的经济压力呢，那个影响可能会更大。所以呢，中国也有强迫的强烈的这个需求了。那么至于这个就是关于军备竞赛这个三方谈判呢，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呢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很大的错误就在于，因为过去的30年我们看到中美苏大三角那个结束以后，那么中美俄了其实这个大三角关系的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它被全球化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大三角，也就是北美和亚洲和那个西欧了，那么所取代。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呢，特朗普的许多的政策啊，我认为是破坏了西方的这个团结。而且呢，在亚洲呢，如果他直接跟中国谈判，把日本给那个抛开，那么在欧洲，那么直接跟俄国谈判，把就是欧洲的北约这边呢给那个憋在一边呢，那我认为这都是一个失算。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刚才也讲到"一带一路"，其实"一带一路"呢显示出中国的一种战略纵深的一种撤退了。很大的因素就在于上海合作组织，那么给中国呢跟俄国呢提供一种相互拥抱、相互取暖的这么一个场所。所以呢，我真的不相信，尽管俄国他不会100%的真心的去帮助中国，但是我真的不相信呢，俄国人呢在跟中国那个就是相互取暖拥抱的时候呢，会真正的让特朗普总统呢获得任何的实质性的那个得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想到那个美国呢对特朗普的这个对俄这个通俄调查的阴云了。
好的，陈伯国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关于这个特朗普这个提议说，给当作留或者说，说我们在贸易谈完之后，可能我们可以谈谈这个限制军事开支和武器控制的问题。这个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讲，当然是个非常好的建议。所以问这个刘鹤的意见怎么样？刘鹤说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也是一个外交辞令的回答。事实上，这个就是一个冷战的一个延伸。那么当年这美苏之间的冷战，一方面是军备竞赛，最后大家回归一个谈判，限制军备竞赛，限制核武器，限制这个军备扩张，给世界和平带来这个安全性。那么同样道理，今天的冷战对手是中国，是红色中国。说美国提出这个在限制军事开支、限制武器，而且川普说了一句话，他说把这些钱无谓的浪费在其他方面不值得。这是正确的，说法正确，但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川普在这里也打了个招呼，相当于就是说暗示中导条约要包括中国在内重新谈判，包括核武器限制条约包括中国在内，如果中国不就范的话，那么美联俄抗中的战略就可以摆上议事日程。
好的，宋若征先生，我们知道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这个白宫，他在这个会面当中呢，也称赞这个中国的副总理刘鹤。其实刘鹤按理说是他的谈判对手，但是他称刘鹤呢是一个好朋友，而且说刘鹤对改革的承诺是美中谈判能够取得进展的原因。那么这已经不是莱特希泽第一次暗示中国支持改革的人哈，在推进这个美方的议程。但是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彭博社的报道说呢，特朗普政府对于中国高层存在这个改革派，对这个事情下注，很可能会失望。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川普这个内阁对于中国的这个政治现实的是不是有存在误判？
我觉得这个称赞呢哈，应该不是一个我们想象这么复杂的事情哈，那肯定是双方谈了这九轮了嘛哈，可能也谈出感情来了，就是中方也坚持原则，也会也有灵活性，也做让步哈，因为呢，现在谁都知道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和以前是和江湖时代不太一样，应该说是他那个党纪是吧，纪律性啊，和那个战斗力和以前是不一样了，内部的团结也是不一样了，不会有什么派系，以前我们肯定说会有成型的派系，现在应该说都不会存在了，就只有一种理念，一种声音，所以说他当然一个国家的改革，
我想打断您一下，您的意思是说中国高层不存在改革派的声音吗？就是大家都是坚持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路线，您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这个我觉得改革派和习近平你不能化成是一个对立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他进行的改革，就是他的执行的一种他的路线就包含了改革，当然改怎么去改是另外一回事哈。当然美国会认为中国现在做出的改革，一是可能是美国提供的压力，二是可能是中国内部的需要，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理解，而不是说是从派系斗争的角度去理解，因为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派系了。
好的，我想刚才您说的这个莱特希泽是一个随意说的话哈，但是这个美国的媒体并不是这样解读的，因为我们知道莱特希泽曾经对美国的媒体还有对美国的国会作证时，他都表示呢，他希望中国的改革派呢，认识到这个美方的议程是对中国有利，从而也协助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这个美方的议程，所以才会有彭博社的分析认为这个莱特希泽下注是下错了，肯定会失望。那么我想听听夏明教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对，因为莱特希泽的这个讲话呢，让我们呢就是回想到了就过去了这个所谓的熊猫拥抱派了，他们要跟中国接触了，就是希望中国的有一个健康的力量了，他们能够认识到国际那个趋势了，认识到历史的大局了，往前走。但是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30年40年呢，都让西方国家甚至让中国的期盼，中共进行和平的平稳的自上而下改革的人都失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莱特希泽还要重温那个这些想法的话呢，当然会受到人们的一种怀疑，这种怀疑主义我觉得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也想指出了，就像毛泽东也讲，就是说党中有党，派中有派了，这东西是天经地义的。那么我不相信呢，中国共产党今天呢就像习近平所说的，他完全建立他的核心地位，因为毕竟呢，习近平今天他出现了许多的问题，就在于党内呢有许多人呢跟他是不一致的，而且意见呢是相左的，而且在目前的一些相比较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习近平的许多措施了，更多的是反历史，或者是有更倒退，或者是用更专制集权的霸道的方式在推进他的政策。这里边呢，一方面他没有效力，另一方面呢，他会那个挫伤和刺激了中国的许多的那个个人的积极性，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让他们的创造力呢被扼杀。同时中国的整个社会呢，也在习近平的打压下了，也在出现危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呢，中国呢需要有健康力量，而且我相信中国的健康力量呢还是存在的。
嗯，好的，陈伯国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关于莱特希泽说了中国中共党内存在改革派这件事，就莱特希泽本身来说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方面的含义就是说莱特希泽可能上当受骗了，以为这个刘鹤群摆翻表态，就以为中共要改革，里面有改革派。另一方面，莱特希泽没有上当受骗，只是一个外交辞令，找个台阶下，给双方有个协议，签台阶，说我们之所以跟你签协议，之所以给你时间宽限，是有考虑到你反复讲你们要改革，党内存在改革派，所以想找了个台阶下而已。事实上莱特希泽不太容易上当，但从刘鹤方面来说，其实有三层含义在里边。第一层含义，刘鹤实际上用的这个方式啊，是个谈判技巧，是朱镕基的方式的翻版。朱镕基当时跟美国谈判叫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就故意说我回国去还有人骂我是卖国贼了。意思就是说我是改革派，党内有很多保守派反对我的任何谈判，意思说你们不要太逼我了，能够谈成这样就不错了。实际上是朱镕基的一个谈判技巧，骗住再说，骗完了我就不执行就行了。说刘鹤用了朱镕基的一个同样手法。第一层，第二层，刘鹤在说这个意思的时候，他指的改革派不指别人，他是把自己和习近平这一派习家军算成了改革派，意思就是说我们习主席和我刘副总理是愿意改革的，但是我们在党内有很多的压力，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给我们一点空间。这第二层，第三层，这个中共党内存不存在改革派，是不是另有改革派，这个事情是非常复杂，很难说。那么在去年召开了一个50人那个经济论坛，前高官那些专家学者聚集的论坛中，刘鹤也出席了，后来刘鹤走了，说这个论坛是刘鹤牵头的。那么这个论坛显示刘鹤可能有改革派色彩，刘鹤本人。那么刘鹤这个50人的会上，只有2个人支持现行的极左路线，特别是这个习近平王沪宁的这个国进民退的路线，就是这个胡鞍钢和林毅夫，其他48个人全部反对和抨击。那么这些人就是改革派，但这些人已经不在朝中，都是前官员或者经济专家学者。所以现在朝中有没有改革派，有李克强、汪洋等等，但是权力已经被虚化，所以真正的改革派无法发挥作用，这就是现实。
我们知道，就在美中谈判的同时，北约各国的部长本星期也在华盛顿开会，把中国威胁纳入议程哈。那么彭斯副总统更是明确地表示呢，应对中国崛起是北约今后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其中有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首先请这个宋鲁正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请简短一些。
我确实这个转向不是很好理解哈，应该我觉得是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确实现在太强大了哈。第二呢，是北约的误判了中国，大概会认为中国会是未来的二战时的日本和德国。第三个呢，就是显示西方呢还是没有办法接纳中国的这个崛起是防范和围堵。
好的，最后我想请宋鲁先生用大概30秒时间回应一下，我们知道欧盟和中国的峰会要下个星期登场，那么此前欧盟主席容克批评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为这个峰会定调，您觉得这位代表中方出席峰会的李克强总理带来什么样的挑战，这个定调想听听您的看法。
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呢，哈，欧洲向中国施压呢，应该说是机会确实非常抓得非常的好哈。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呢，哈，他应该意识到，就是像以前那种做法呢，哈，因为我们以前是发展中国家，弱小，这个世界还可以接受，能够忍受。但是现在当中已经是接近一个发达国家的时候，这些做法必须要改变，就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世界，中国也确实必须要做出改变了。
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陈破空先生和宋鲁正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